空。
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要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李志刚药师哦，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志刚药师早安。
伟华早，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早安，大家早
早，谢谢我们的志刚药师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呢，就是看病就医领药服药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哦。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有就医领药服药的一个经验，但是呢，其实在就医领药跟服药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许多的朋友在这个部分呢没有注意到一些的地方，甚至是疏忽的一个地方，会造成这个用药安全的一个疑虑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哦，就要请这个志刚药师一一的为大家来做说明了。而这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一些的问题呢，都是药师现场民众所发生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先请教一下志刚药师哦，志刚药师，我为这个有一些的朋友在这个感冒的一个状况，在服药的一些的过程，他所发生的问题哦，来问一下我们的志刚药师好了哦。有一些的朋友哦，可能他感冒了，连续哦，他看了两天或许三天不同样的一个医生，他觉得原本没有流鼻水，怎么搞的？看了医生之后，这个流鼻水没有好，然后接着呢，又变成这个没有咳嗽的，就变成有咳嗽了。他自己觉得病情是越来越严重哦。为什么？已经看医生了，已经吃药了，这个越吃药病情会越严重呢？志刚药师，
好，这个是这样子哈，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病情的发展不见得都一样，那有些人他发展的会比较快。譬如说他一下咳嗽流鼻水发烧全部都出来，可是呢有些人他就比较慢，他可能只有发烧没有流鼻水，然后呢到咳嗽可能到第三天去了，所以呢这个病程的发展因人而异。所以呢有些人譬如说他发现他没有咳嗽变成咳嗽，没有流鼻水变成流鼻水，所以他会这个医生看完看第二个医生，第二觉得还是没有改善，甚至更严重，再去看第三个医生。那其实我刚刚讲这个病程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在短时间看不同的医生的话，他们其实他们开药很难开，因为你前面的药都还没有吃完。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很短时间内一直在看医生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医院他们那边的病毒跟细菌会比在你的家里还要多，所以你这样重复的看医生的话也增加自己感染的风险，甚至我们会把外面的那些细菌病毒也带到医院去，所以会造成别人感染的那些机会会变大。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病程他开三天的药，我们是原则上是希望你把三天药吃完，然后再看看你那个情况怎么样，再来调整你的药物。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是发烧流鼻水或者是其他这些感冒症状，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休息，因为你休息的话你好好睡觉，你的免疫力才会出来，那你免疫出来以后你才去对抗这些病毒，最后才能把这些病毒杀死，然后你的那个整个恢复健康，我讲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台语有说一句话嘛，休困休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的意思，休困的意思就是说要休就是休息，困就是睡觉， 嗯，那很多人会说休息休息休息就出去玩了，我一天假我就跑出去玩，其实那不对的。
又困又困，对耶，志刚药师真的很幽默哎，后面那个困哈都没做到，对不对？
对对对，
你休假了，结果你没困，然后就跑出去玩了。
对对。
好，所以志刚药师在药师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的一个现场的时候，的确民众有这些的问题哈。哎，药师啊，我前两天拿那个药怎么搞的？啊，越吃那个状况好像没有好，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状况，对不对？事实上，他忽略了有一些的病程。
对，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大家希望说，我拿了药要马上吃，最好是马上就见效，马上就好。嗯，其实药没有那么快，因为你要经过你身体的这个血液的代谢啊，肝肾的代谢这些等都需要时间，而且最重要，我刚刚讲的，免疫要出来才能去把那个病毒杀死，这个才是重点。
是 是，而且有一些的那个感冒的症状，它不会在一时出现嘛，有些是在后面两天或后面三天的时候才出现一些状况哦。
没有错，所以有些人像我们在卖那感冒药水，很多人把一瓶感冒药水60一次就吃完，其实那不对，因为他们认为说一次吃完是不是它的效果会比较快，然后病程会缩短。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给他看，他上面都写5cc 到10cc 每一次，可是我觉得一般人他们拿到药水就一瓶60cc 都喝下去了。
是，
对，
是，
而且他的感冒药水里面成分很多，也有发烧的、流鼻水的、咳嗽的，但是有人只有发烧，他也把整瓶喝下去。那你吃的多，吃的那些你不需要的药物，其实会增加你肝肾的负担。
是，既然志刚药师提到那个感冒糖浆哦，感冒药水哦，是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民众还是有那个迷思哦，就觉得它小小的一罐，对不对？
对，而且它甜
甜
的，
甜
甜
的，对，就把它当做饮料喝。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提醒一下空中好朋友们，它还是药，好不好？
对，
所以一定要那个按照它的一个标示量。
对对对对。
嗯，过多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肝肾的负担。
没有错。
好，好，那志刚药师，我们回到刚刚那一题。好，虽然因为感冒它有一些的病程，
好，
医生大概就是以三天的药会去开，对不对？
对，
所以基本上会建议，就是有任何的一个状况改变的时候，就是你先服完这个药之后。
对。
然后再就医，跟医生说你的一个状况吗？
对对对，
是这样子吗？
除非是你很不舒服，比如说你变成没有感冒，然后现在拉肚子拉得非常厉害，你整个人快要虚脱了，就是说你这个病情你没有要控制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赶快再回诊。
是，
那如果是你平常这个感冒，我们还是建议就把这个一般他也不会开很久的药，就三天药把它服完，再来再回诊看情况怎么样，再来调整药物，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是，没错。还有就是其实在药单上面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方说发生哪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要这个打电话或者再回诊，或者是停药，就是指的那些副作用的状况发生的话哦，就可能要停止服药，对不对？然后再就医。
那个副作用我跟大家提醒过一次，就是说副作用其实它写出来的目的并不是说这些有，比如有20项副作用全部都会发生，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在吃药的这个中间有发生这个副作用，你要自己要小心是不是因为这个药物引起的。譬如说上次有个药物，它有一个那个药物，它吃的那个血药，它吃的会咳嗽。那我们收治过一个病人，他就是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一直在咳嗽。那当初因为还没有云端药力了，所以医生也不知道他在吃这个药物。那后来他把很多家药物拿来我们去整理，才发现原来是这个血压药引起他的咳嗽。所以他之前在那个耳鼻喉科一直在就诊，在开一些咳嗽药，对他来讲都是多余的。而且这个没有对症下药。那后来我建议这个病人就把那个咳嗽药停了。然后再请医生开别的那个血压药以后，这个咳嗽情况就没有了。
是是。我们顺便提到这个副作用好了。药物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副作用的状况，它是先写明清楚让民众去了解。但是在副作用的部分并不是说不能够服用或停药，只是需要我们多加的注意，是不是？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副作用我刚刚讲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些重症状都会出现，不是。
是。
它只是提醒你要小心。可是有个问题是，很多人看到这个副作用，他变成不敢吃这些药物。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一个这个问题所在。那他不敢吃这些药物的话，会造成我们知道，我们以血压来讲，他看到这个副作用他不吃，那他血压药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洗肾的那个肾盂率非常的高。那其实他们很多的这些洗肾的病友，其实他们都是因为血压血糖没有控制好，造成这个洗肾。
是因为这样子
哦？对对对，蛮多的。那 基本上来讲，你如果血糖血压控制好，其实你就不会造成洗肾，也不会也那个除了国家的负担不会那么重之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用说每两天三天就要洗一次肾，很麻烦。
是，
对
是。
那所以说，大家不要因为怕哦、有这些副作用，然后就不去吃这个药，然后血压血糖没有控制好，
是
这个叫导因为果，就是说你血压控血压糖没有控制好，反而会去洗肾。
嗯，
这个大家观念应该要对了。那很多人观念不太，他们就是没有非常的一个正确观念，反而不去吃了药，然后不要管它。可是你如果真的到那个慢性肾衰竭的时候，要再恢复是不太容易的。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邀请到了志刚药师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对于我们的药袋上面的一些的说明跟注意事项，服药的这个部分呢，再度的要提醒一下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那我们刚提到了副作用，很多的朋友们提到副作用之后都不敢去服药了，反而让这个原本的一个疾病没有得到良好的一些的控制，对不对？
对，
造成了这个肾脏病。我们国内真的是洗肾人口是第一名啊，
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大概50,000人、
嗯、
那他一年的健保的支出大概7,000亿，那这些人大概用掉1亿的，用掉那个10%的那个健保费用，
是，
所以是蛮庞大的一个费用。
是是，所以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副作用，药品上面药单上面提到的副作用，并不是每一个人吃了都会发生，只是在提醒民众服药之后，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可能是吃这个药引起的。可能是吃这个药引起的，不是要你停药哦，对不对？
对，
民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
对对，另外讲一下，就副作用其实也没有说都不好了，因为譬如说它会引起便秘，可是呢，你当初你刚好在拉肚子，这个副作用刚好把你的症状减轻，
是，
甚至有人会引起那个腹泻，
嗯，
那腹泻的时候你刚好会引起那个便秘，可是呢，你刚好吃个药会拉肚子，
嗯，
所以就把你这个减缓你这个。便秘的问题，
是，
所以副作用还是要看一下了，不要大家不要看到副作用就吓死都不敢吃。
是是，了解了哈。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要提醒大家的哦，就是在就医领药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志刚药师，
好，那么。大家有可能会遇到就是那个拨半的问题，就是那医生开那颗药，他只要吃那个半颗，
嗯，
那半颗就是有的人会想说，那既然半颗好，一天吃一次，一次吃半颗，那我就干脆两天吃一颗，可不可以？
嗯，
这个我常常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
嗯，
那两天吃一颗跟每天吃半颗，然后每天一次，然后两天。就等于还是吃一颗的意思，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我们以血压来讲，你每天吃半颗可能会维持它的稳定。
嗯，
可是你两天吃一颗的话，可能血压会忽低忽高。
嗯，
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半颗的话，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不方便，因为有的人他会用那个菜刀去切那个药，其实蛮危险的。
嗯，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那个切药器。
嗯，
就是切药器，你可以帮忙这个。把你这个药切好，
嗯，
那其实有些那些领药人他因为他回去他不方便拨药，所以他会希望说我们在第一次把他领药的时候就把这一个月通把它拨完。
对，
那其实这个服务我们绝对是可以做，
嗯，哦，
但是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你药品切开以后就会有变质潮解的问题。
嗯，
哦，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就是一个月那样通通切开，那建议都是要吃的时候再来切半。那如果说你不方便剥的话，甚至你那个觉得那个没有，不想买这个切药器，那都没有关系，你可以拿到药局了，我们每天帮你服务。
嗯，
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还是觉得不方便，那我们是希望说你请医生开药的时候就不要吃开半颗的。
嗯，
哦，譬如说他有一个血压药，他是这个160 mg 的。他吃半颗等于是吃这个80 mg 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麻烦请那个患者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开这个80的。
哦，这个是我们在领药的过程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些的需要，
不是领药，在那个医生端那边就要跟医生沟通了，因为药师端这边没有办法去帮你这样随便改药。
嗯嗯，
就是说假设医师那边要开一个160 mg 的血压药，他要吃半颗，
嗯，
那可不可以麻烦医生跟医生沟通一下，可不可以开成80 mg 的一颗，这样就没有拨半的问题。那我刚刚讲那个潮解那些问题都会解决掉了。
嗯嗯嗯，
但是有个问题是说有些医院因为他们没有进这个80的，
哦，
就是没有进这个半量的，
嗯，
那他也开不出来， 可是他又不能吃160太强了，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建议说请医师把那个处方间不要在医院里要就释出，释出到一般的社区药局，
嗯，
那社区药局因为他们的禁药什么不会像医院的那个要很多的关卡在那边，
嗯，
所以我们会就是尽量服务民众就是拿这个80的给你就不用切了。
是是，那志刚药师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是病人在跟医生就是对谈的时候，医生会主动的告知说，哎，这一次的这个药你可能回去要切半，会主动告知吗？
应该是会，他会跟他讲。
嗯嗯。
那这时候我就希望说，那个我们一般的民众要跟医生好好沟通，
嗯，
说可不可以怎么做会比较顺一点。
嗯。
那当然，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就回归我刚刚讲那个，那可不可以处方释出？那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还是请那个病人回到那个药局，每天帮他拨都没有关系。但是有的那个病人他会认为说，为什么他要每天跑，然后我们不给他方便？
嗯，
他会怪我们不帮他切半一个月这样子。
哦，那这个
其实他有他的那些原因在的。其实我们绝对很乐意帮你交服务。
嗯，
那但是这些问题一定要考量了。
嗯嗯，
对。
如果这个一个月都把它给切完会潮化，这个潮化是会影响到药品的一个疗效是不是？
因为你切开以后它的那个面都已经本来的外面的中间横切面已经接触到空气了，
对
对，那就容易一两天可能还可以接受，到一个月可能到你吃到第30天可能都变质了，
对，而且有些颜色就变掉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
对不对？
对，
哦，所以民众要理解哦。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是大概长辈朋友的话，家里头的一个年轻的人都会帮他先准备好这个药嘛，
对
对
对对，
好，记得我们这些的家人也要注意一下，不要为了贪图方便哈啊，今天晚上有空通通把一个月通通切完了，不要这样子。
不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些药是不能切的，譬如说胶囊，他就没办法切。
对，这样怎么办啊？
对，胶囊你只能，譬如说他抗生素500的，你就只能开250的。
哦，
你因为你胶囊根本完不能切，
啊，
那有一些药根本就不能切，像那个长龙定或者是长效型的，
嗯，
它一切开它的剂型就没有办法维持那么久的时间，
嗯，
它剂型整个破坏掉不行，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就医的时候就要跟医生沟通好，把这些问题通通考量好，
是，嗯，
对，这样才会你在服药时会比较顺。那所以有些人他干脆就不切半，我刚刚讲他干脆都两天吃一颗。
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不行啊，因为你想想看，你的血压血糖一下高一下低，这样子，
啊，
那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要自己当医生或当药师。
是，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想都没有关系，要跟医生跟药师大家来做一个沟通。
是是，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有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你就看到这堆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又不方便去医院问这个医院的药局，对不 对,
对？
你就近利用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专业的药师的咨询服务哈，我们社区药局真的是我们大家的好邻居啊。
嗯，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哈，
嗯，
其实大家还是减少到医院出入的机会会比较好一点啦，
嗯，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比较那些用药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到社区药局来服务，因为社区药局的点还是比医院来的点，嗯，那个量还是大。
是是，没错。那志刚药师，其实我们通常拿到这个药袋的时候，其实药袋上面哦非常详细的一些的说明哦，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哪些的部分，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呢？
哦，那就是领药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我们有分那个一般处方签跟慢性病连续处方签。
嗯，
那一般处方签就是说你是不是那种长期慢性的疾病，譬如说我只是拉肚子、一感冒等等的这些症状，那一般就是开3天，嗯，哦，最多大概开到那个5到7天，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嗯，
那一般先来讲的话，它的领药期限就是3天内，
就是一般的处方签吗？
譬如说今天10月20号，
嗯，
那么你的领药期限就是10月20、21、22这3天。
嗯，
那有的人他想说，反正我拿到处方签，我过几天再来领，隔了一个礼拜再来领。
嗯，
那事实上你的病程已经发生变化，你那时候再来吃药也没有意义，再来健保这边差超过3天他是不给付这个药的。
哦，所以志刚药师，有人拿到一般的处方签之后并没有立即的去拿药？
有蛮多的，啊，因为他可能当时他觉得他急着要办什么事情。
哦，就我知道了，就是很多人在等，对吧？
对，
他就没有拿，想说
他就没有拿了。
嗯，
那没有拿油，他可能回去，我刚刚讲他休息，我觉得比较好，所以他也觉得不需要吃药。哎，可是隔几天他症状又来，然后他拿那张处方笺又再来领药了。
嗯，
这我也碰过。
哎，所以拿到一般的这个处方笺，他是可以到一般的药局去拿药的，对不对？这个处方笺。
哎，处方笺是这样子哈、哦，他如果说他写院内处方笺，
嗯，有这样子分别哦。
对，这样的门诊处方笺，
嗯，
这个一般来讲他是就在医院里面领药。
哦，
所以你刚刚看他一个领药号。
哦，有，
对对对，他有个领药号、嗯、那这个就是在他看在哪一个诊所或哪一个医院领药的、
嗯、
那如果不是，他医师已经知道说他医院没有这个药，那你请你到外面领的、嗯、那这个就有一个交付处方签。
哦，
他有一个写一个交付。
哎，我现在才知道、欸、
对，那交付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你请你到那个外面的药局领药，那这个药可能医院他没有备这个药、
哦、
所以他就交付，那这边时候他就没有领药的号码了。它的差别在这里，
是是，而且他只要拿到这个交付调剂的这个处方签的话，就是到这个健保特约药局。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哪一家都可以，
都可以。
对对，
嗯嗯，
而且可以跨县市。
是，
对。
那还有的是，
那接下来就是慢签。那慢签的刚刚讲，你是慢性病、哦、不管你是高血那三高的患者、哦、或者是其他疾病，你需要长期服用的。
嗯。
那么第一次也是在一般来讲就是方便会在医院里面领。
嗯、
那第二次、第三次就可以到你拿的处方笺，会可以到一般外面的社区药局去领药。
对，
但是这个东西要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说，
嗯、
因为健保署这边怕大家的余药量太多、
嗯，
所以它有限制，就是说你的药量，你的剩药的药不得超过十天。
就是你不能说我现在还有半个月的药，我就去领下个月的药。
对对对，
是这样，对不
对？
对
对，除非你有特殊的状况，譬如说你要出国，
嗯、
或者是你是远洋渔业的，
嗯，
哦，他有特殊的状况，所以你要付机票、付那些证明，
嗯，
那你就可以领。譬如说，时间还没到，可以领第二次、第三次要一起领。
嗯, 嗯，
但是那个还要切结就对了，那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哦，我印象中就是每一次在过年前春节期间的时候，
对对，没有错，
好像都可以提早领。
那是春节，又是因为大家怕那个返乡过节，大家那个药接不到，可以再提前几天，那是特殊状况。
是、嗯，
那一般的状况就是我刚刚讲，你的余药量不得达超过十天。
嗯，好，不得超过十天。好，那这如果是这个十天之前的九天，就可以开始领了。
哎，就是说你的余药不能还有十一天就来领药，
就不行吗？
不行，
十天是可以的，
十天可以的
啊、哦，十天可以，
十天可以。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哦，我们知道我们去看那个门诊的时候，他、嗯、会预挂下一次的那个门诊的时间，就三个月后。
对，
对，但是你如果说你，比如说到第三次的时候，你的那个你的领药的时间往后挪了，
嗯，
很接近的那个你看诊的时间，
嗯，
那虽然说你已经挂好号要可以看诊了。可是你因为你药刚才刚领完，你马上要看诊，这个时候就会药量超过十天，就会变成不能看诊。
哦，就是因为你提早看诊了，是不是？
不是提早看诊，是你往后
延了，
往后领药了。
哦，那这样怎么办？不能领
药？那你这样子就不行。你觉得是你那个预约的挂号就变成会不能看就对了，
不能看就
不能看，不能看。
哦，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照它上面有个标志，说你大概哪一个时间赶快来领药，不要
超过太久，
不要超过那个，对，
不要提早太久，也不要超过太久。
那大家会去怪医生说为什么不让他看病，不让他给药？其实不是这样，嗯、是那健保它的规定是这样子，因为如果给药的话，变成我们那个健保会核删这个费用。
是是，而且你太晚的话，其实你的那个慢性疾病的药可能会有空窗期、啊。
对，没有错，没有错，
对不对？
对，那表示说你没有照那个医嘱在服药。
哦，好，有时候民众哦生气的时候，也要去理解到，就是哎呦，原来是我自己的一个时间没有拿捏好吼。
对，
不要生医生的气，也不要生我们的药师的气。
不是啊，因为他已经预约挂好了，所以他又不能看病，他
对，
他会就跟你 argue 这样子。
嗯嗯，
对，那实际上是要检讨一下他的原因在哪里啊。
嗯，
下次不要把这个因素全部怪罪在这些医师人员身上，我觉得是比较不好一点。
是，哎，这个其实在预挂的时候没有办法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因为没有插健保卡嘛。
哎，不知道，不知道，他预挂的意思是他是算你正常，然后服药，每天服药，然后到那一天，他们是这样算的。
是是，好，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哈。
对，
那还有呢，在药袋上面我们有哪些部分我们是没有去？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如果说你三个月的期间，
嗯、
你病情发生变化，比如血压变得不稳，
嗯，
或者是血糖不稳定，
嗯，
那可不可以在 再回来看诊呢？
嗯，
因为我刚刚讲，有人想说，那我回去看诊又开药，是不是跟着时间又冲突到了？
对，
其实这个不会。如果说你病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你随时不管哪一天，不管你吃药有两三天，还是吃了两个月以后，你随时发生变化，你还是要随时回去看诊。
嗯，
那医师会根据你的那时候的状况再调整你的药物。
嗯，
那调整药会不会再影响到我们刚刚讲这个余药量十天的问题？不会，因为健保署它有规定一个 R003，就是说。因为他的病情发生变化以后，你这个余药量他不会去帮你计算
哦，
所以大家还是以你自己本身的状况为最主要的考量的因素，
是
不要去考量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十天。但是如果说正常，你要还是按时间吃，然后这样那个正常都没有变化，还是按正常的那个程序吃完，然后再去看病，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是是，身体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哦，你真的不要纠结在那个时间说，哎呀不行呢，我不能再去看医生，不能够拿药。其实不要纠结，对不对？
对，
我自己印象中哦，就志刚药师，像之前我发生一些感冒症状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整个的状况是越来越不舒服，而且并没有缓解，而且有很多新的一些的状况发生，甚至有心悸的状况发生。
对，
那我自己就是打电话问医生，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三天药还没吃完，我吃到第二天就出现这个状况，他就马上跟我说赶快来医院，
对，
而且他就没有那个限制，
而且那个限制，
对，他就马上的帮我换药，而且他说那个旧的药
就不要，对，就停
了，停的，
对，没有错，没有错，
对对，
所以大家要以自己你本身的那个病情的状况为主要的判断依据了。
嗯，
那刚才讲那个都是一些游戏规则。
是
哦，那如果没有病情没有变化，我们照那个游戏规则走。
是，
病情有变化，那你一定要以你本身的那个状况为主，
嗯，
然后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
是，
不要再去拖，不要说等到三个月再去拖，那这样不行。
是，那时间就拉长了哈。
对，
这属于是慢迁的部分要注意的地方吗？
对对，没错，那一般迁也可以，你吃了两天，你觉得还是没有，病情。我刚刚讲不是那个、哦、咳嗽变个，不是哦，是发生其他的你意想不到的那些你不能处理的问题，那你就要赶快再回诊。
是是，好，我们最后再问一下志刚药师哦，志刚药师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现场哦，那我们在这个领药跟服药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其实在用药安全的部分，我们也不断的做一些的提醒哦，那不晓得民众哦，在这个部分还有哪一些是应该注意而经常去忽略的一个地方呢？志刚药师，
就是说，那有的病人，因为他其实没有那么多严重，所以医生只开了一次的处方签，就是开了28天。
嗯，
那有的人是我刚刚讲的慢性病，他可以开到3个月。
对。
可是大家有个问题，说为什么我只开一个月份的药量，我付的那个部分负担反而比那开3个月的那个药量的那个慢性病的处方来的多？
嗯，
啊，其实这个情况是这样，是因为说。大家知道进出医院容易感染，那医生他也不希望说每个月你都来看来找我那个职位的开的处方签，所以才有这个慢性病连续处方签这个2个月到3个月的这种出这个状况出来。那因为这样子的话，要鼓励大家那个就是不要常常来看病，因为每次看病健保署还要给医生那个诊查费，我们自己要付那个部分负担跟挂号费，所以开了慢签以后，这个药品的部分负担就是全部都不收。但是你如果只开一次的，等于是你每一次每个月都要去的话，那么你每次都要再付部分负担跟挂号费。
对，
那健保署这边就要再付那个医生的诊断费、诊查费。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下，他病人要付的钱会比较多。
是，
所以就说会造成说，为什么我只拿一个月份的药量，怎么会比那个3个月的药量来的那个付的钱会比较多？原因就是在这里。
是因为那个挂号费、诊查费的问题，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他是希望你不要每个月都去看医生了，因为这样是浪费医疗资源。
是，
所以那个部分负担就是2个月到3个月的连续处方签的药品的部分负担，就是等于健保署吸收了。
是，了解了。我最后再问一下，好吧？因为提到这个，为什么有人是一个月，有是2个月，有些3个月？其实这是跟是不是稳定度？
对对，没有，这跟稳定度有关系，因为他觉得你不需要吃那么久。那甚至有人他只是让你踹一下，看这一个月。你可不可以这个药合不合适你？因为你一次开3个月，不见得你都能很稳定。
对，
那开如果说你一次、两次、三次都一个月，每个月都很稳定的，他可以跟医生沟通，看能不能开连续处方签。
是是，像伟华的家人的话，就是2个月。 好，他没有开到三个月。
对，
好，两个月的话是因为说，哎，他可能稳定度比一个已经慢慢的比较稳定了。但是他曾经有不是说两个月一直都是两个月哦。当你某一个月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值，它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医生就不会给你开两个月。
没有错，没有
错。每个月都要再去看一下，等比较稳定之后才会回到这个连续处方间。
对对对，那有时候是两个月，他希望你回来抽血做检查。
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是那时候就开两个月。
是。
对，
是了解了。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请志刚药师在空中继续的分享我们在就医领药跟服药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是需要提醒的地方啦。
对，没有错，没有错。
我每次跟志刚药师在分享的时候也都来不及很多都来不及做提醒了没关系，我们下次还是有机会
OK 好
再邀请到志刚药师来到节目当中但是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记得有任何用药问题的时候要善用我们的医院或是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还有要记得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志刚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谢谢大家。